印宗大师问，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了？因为他这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他什么是佛法不二法？见性就是佛法的不二法了啊，不是相对的。禅定解脱用禅定，用这个禅定来对治啊你的取向，你的分别，用解脱来对治你的被境界的缠缚啊。那自信是本自解脱，本自禅定，自信无非是二定啊，自信这个无非是为戒，自信不乱是为定，自信无痴，它本来就是智慧相嘛。自信无痴是为慧啊，它本来就是戒定慧的形象，它本来就具恒沙妙德，哪还有这种相对待的？是不二法，所以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啊。所以佛说法就叫你见性，见了性以后，恢复你的本地风光。他不假外邪啊，他原来具足一切戒定慧啊，一切戒定慧，一切解脱，一切智慧，他圆满具足，正如这个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，不能依止一个字，不能依止空，不能依止有，不能依止中，一切不依，连一切不依也不依，所以能直下承担，直下慧取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真的只能够自己慢慢心。去体会，去相应啊！讲到这里，我就想到那个自彻禅师啊，就是张玄昌，他本来是要来啊，变得收买，要伤害六祖大师的啊。后来六祖大师啊，他害不了他。六祖大师说：“我只有欠你钱，没欠你命。”给他十两黄金，叫他赶快跑，免得被他的徒弟发现了啊，有了生命的危险。他离了以后，离开六祖大师以后，他就去出家，专攻大波涅盘经。所以这个人也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然后他对常无常意有问题呀、啊，他来请教六祖大师。经过六祖大师一番的开示以后，你看六祖大师。他讲的还跟经典不一样啊！六祖大师说：“啊，一切的分别心是常，哎、啊，佛性是无常。哎，把他搞不清楚了。他哎，大师你讲错了。说我怎么讲错了？他说经上讲佛性是常，众生分别心是无常。哦，六祖大师就是因为他执着念心，啊，心无常，啊、佛性是常，他执着这样，所以六祖大师根据这样来破他的执着，他一破顿悟自性。”你看六祖大师跟他讲反方向的思考跟今年不一样，让他开悟了。开悟他做了一首偈子啊，大家知道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到了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心，不知方便者啊啊，忧春此时力啊啊，我今不施功啊，佛性而现前了、啊，非师相授矣，我也无所得。这讲得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你刚读不会觉得怎么样啊？如果你越你慢慢的用功，你慢慢的相应，慢慢的相应，越读越有趣啊！你看，佛不是开始叫我们守无常心啊，叫我们观心无常嘛，四念诸观。我们马上基金会在延期要办的有个四念诸观，里面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观心无常。你这个心是生灭无常啊，一下贪嗔痴，一下我法二执，一下烦恼，一下欢喜，一下苦乐忧喜舍，一下财色名食睡。你看你心里的影像有多少啊？这影像都带来了感情啊，都带来了情事啊，啊，哎，你得到好处了，欢喜。你看啊，顺你的欢喜，那顺你的影像现出来了，你欢喜来了；不顺你的影像现出来了，讨厌生出来了。啊，顺你的口味，贪婪心生出来；不顺你的口味，厌弃心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你都随着心里的影像而有了情绪的变化，而有了这种感情的变化。所以，啊，佛要叫我们守无常心，这个生灭无常啊，无常心呢、啊，它是无常。所以，当你顺来的，保持了平静的心；逆来的。保持平静的心，保持平静的心哦，啊，嘿，不要让它随着逆境又变了心了。观心无常最重要观见啊，得到了保持平静的心，不要得到了，哎呀，好高兴了，嘿，失掉了，哎呀，难过的不得了，不要这样，啊，赚了钱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啊，赔了本了，哎，难过的不得了， 时时都保持平静的心啊，关心无常啊，它的变化啊，随着那个影像，它就会变出那个苦乐忧喜时的感情出来，那个情事出来，要关心，这样关呢、啊。所以我说，自彻比丘不是普通人了、啊，他关到某一个程度了，哎，他现在平静下来了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心的珍藏性呐、啊，或者你怎么你都看不出来了。他在看，哎呀，原来这个影像里面就像镜子里面呢、啊，镜子有那个珍藏性，就是那个照，那个照就是见性，被他看出来了。我们没看到那个照，你所看到的影像啊，你看到的像，没有看到体啊，你看到这是事啊，没看到理啊，没有看到离体啊，离体就是那个照性啊，所以他就是前面的因守无常心，四念住观的用功用得不错啊。所以大波涅盘经里面有讲基础的藏教的修行方法，讲很多啊。的手无常心手，哎，所以当他受了逆境、受了顺境、受了刺激、受了怎么、受了侮辱、受了欺负、受了怎样，受了无常心，不要被他骗了，常常激进、常常激进、常常激进。这个时候到了激进某个程度，跟他一点佛说有常心，你看看你以前会跟他变，现在那个不会变的就是常心。所以性是什么？不变不异啊。我们的心六根对六尘，它是有这个像镜子这样浮来浮现的常性的。但是你一攀缘，看不开放不下，它就有了情事，变成了哈、无常心了。所以无常心跟常心是一件事情。所以你要知道万法皆空，身见我执这一破了，万法皆空，你不要被它骗了。哎，也没有常性，也没有无常性。那个常性就是心的急躁性了，那个无常性就是心的大机大用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就现前了。你看他就是这样守无常心，佛要告诉他守无常心了、啊。佛有说法无常心、啊、守到他真的已经平静了，一点就开了。如果我们心念念就攀缘，怎么点你都点不开，怎么看都看不到那个常性，就是必须你这样一直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一点你就看到了啊，看到，哎呀，自心是这样。所以你念佛啊，一直念念到了心里就有一句佛号，只有一句佛号，六根动不了你的，六尘动不了你的，这句佛号，那个佛号越融越细，越融越细，越融越细，细到某个程度，但是那个你慢慢看到功夫层面很深很深很深的功夫层面的时候，就跟你讲，就是那个你一点，哎呀，就是他。你看为什么根尘再也动不了了，常性现出来了。也许你是四依心，如果境界高了就入离了，所以生年劫都可以证明心见性的、啊。念佛也可以明心见性，念佛人的明心见性叫做求生极乐，叫做正极乐世界。禅宗的明心见性叫明心见性，天台中的明心见性就叫做入一时境界，华严中的明心见叫入一真法界，密宗的这个明心见性就叫寄生成佛，唯识宗叫正中道，一样啊，通通一样啊。所以你看他就讲了因守无常心，但是就是要透过这一层的观，无常心要不要说法？要，但是这样观，观到最后都平了，心都平了，一念烦躁，哎呀，佛说有常心，没错啊。如果不是这个有常心在那里，急而常用，用而常急，怎么会有六根对六尘呢？但是因为我攀缘，所以它才变成无常啊。我不攀缘，它就是既急既用，既用既急而已啊。无常性就现出来了，所以性是不变不异，你才会看到你的真心是不变不异啊。所以要透过修行啊，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到啊。所以，等下他就讲了，因守这个无常，佛说有常，又说又佛说有常性。啊，不知方便者，又称此实力啊！你要是老是抓这个方法，你就等于春天的池旁边捡到了那个石头，说：“哦，这是宝啊！”真正的宝是叫你看到那个有常性，叫你相应这个境界、啊。所以你看他说到了：“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。”你看，如果他要是有所作意，有所觉照，有所怎么样，那还不是真的？因为你外面加进来的，你有增有减了、啊。他说他没有用一点功夫。完全豁然放下，连放下也放下了，直下承担，直下慧起，佛性现前。我今不说佛性而现前，不是老师你给我的，不是你给我的，你只是个缘呐、啊。我自己本来具足了，我也无所得。那虽然呢啊，虽然是不是老师给我，我也无所得。一有所得，又能所出来，又是真减了。所以啊，这是个意境啊。我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所以缘自得法就是这个一个境界啊。看到这个自信 啊，急而常用，用而常急啊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生气生来本善灭的这个境界。所以十方佛都是证的这个，我们将来也一样要走这条路啊，或者成不了佛啊。所以我讲啊，我们学佛啊，免客气，都是要成佛，就是要成佛，真的啊，不要客气，客气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得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客气。但成佛，你要认识什么是佛啊？什么是佛体啊？就是不增不减的本来心呐、啊，不着一层的本来心呐、啊，不要去攀缘的本来心，攀缘它就起了波涛了，你就要守得无常心了、啊。他说，你要攀缘，一定要守无常心哦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也知道道理哦。当你跟尘接触，有了得失，无常心生出来，你没有关照它，它就变成黑漆铜。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有常性的东西啊？你关照它，它常常变成还有个住常，住在那个常。佛说啊，有啊住的常，但是到了你真正平静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跟你一点有常性，哎呀，它本来是常嘛，就像镜子的照，它永远都在那里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你才会看到啊。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变化，怎么会有常性？你怎么点也点不开。所以一定要透过修为啊，这个透过的修为都是佛用金藏告诉我们的。到了成熟的时候，就叫你直下承担了。所以比如来说的我也得知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，见了这个啊不变不异不增不减的本来心，这是见性，这是成佛了，它就是佛体啊。你有增减，那就随着增减变成了六道众生啊，嗯。啊，说无增无减呢、啊，说原自得法究竟境界呀、啊，这原自得法究竟境界，那就是如来禅，直下承担。哎呀，原才自信本具足啊啊啊，自信原无烦恼，本自具足，即恒沙妙德，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啊，直下承担，直下会取。但是这个你一定要知道。你内心是不是真的清净？你内心是不是真的离的贪嗔痴？或者只是啊，理论上知道，理论上知道，一定要透过修行。但是你有这样的体会，这可以帮助你很大。尤其你这个体会，如果是你一念相应，得了一念尽性，但是习气还重，四息渐除，因次第进。但是你一念相应，以后你很好修，你就用这个理观来对治就行了啊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说得好。令人经说理可顿悟，成悟并消，哎呀，不再执着任何法，原来直下承担这个。但是四息渐除，因次第进，没有多久他习气又来了，赶快除啊，赶快除。你那个一念尽性，他就念念一直相应，一直相应啊，到了相似际就常常相应，常常相应啊，常常相应。但是相应不是贴得很近，但是他也不会离开。到了三不退的时候啊，出诸位的时候三不退，那念念贴在一起了，那就成功了，那就成功了啊！念念不离自性，六祖大师讲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，那就成功了。三不退，念不退啊，行不退，位不退的啊，所以则自得法的究竟境界。所以有一个出家人问福州安国院的明真禅师啊，明真禅师他问道，什么是西来意啊？问什么是西来意？你看这个西来意，我相信我现在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你自己的意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的意嘛，不增不减本来心的作用，对了什么？那就是西来意。如果你真正证到了不增不减的本来心，啊，无所住的本来心，你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，十方如来跟你同一个鼻孔出气，跟你看到完全一样，那这祖师意啊。但是你要证得这样的心呢、啊，这样心就是用在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在哪里离开这个就没有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般若在哪里？般若就在你日常生活啊，所以日常生活就是佛法，佛法的体现就是不离世间劫啊。但是这中差一点，所以人家问明真禅师什么是西来，他说是就是是啊，不要错会啊，就你承担是就是是，不要错会啊。为什么是就是眼前都是啊？但是如果你心有所攀缘，那就错会了，你的见地就不能跟十方如来同一鼻孔出气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啊！所以 远自得法，究竟境界呀、啊，哈、啊，就只有直下承担呐、啊，就如来禅了、啊，忽然悟了，自信本来具足，原无烦恼、啊，具恒沙妙德，放下万年，直下承担，这个就是自得法的究竟境界。这个心行处灭，缘已道断了、啊，所以离言说妄想，离智二趣呀、啊。离任何的言说妄想，心行除灭缘力道断，离自傲气。这个自傲气就是气，傲气就能权所权，能说的道理所说的境界，说不到心行除灭缘力道断，你能够讲出来的境界，那一定要么这声闻缘觉的涅槃，要么菩萨的中观，要么就是四禅四空的舍念精进，那都不是佛境了、啊。佛境心行除灭缘力道断。啊，就好像我常讲，你能够说你感觉到呼吸很顺畅，还不是真的很顺畅。真正到了呼吸顺畅的时候，是根本没有在，没有感觉在呼吸啊，如鱼得水啊，说不出来啊。你在这个大自在的环境里面，哪还有什么自在可得的？啊，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说不出来啊。所以有个公案很好，所以药山唯远禅师，有一天，他在树底下坐在那里。坐在那里，啊，那石头七千和尚是他的师父啊，他的师父来了，啊，用柱杖给他点一下，您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啊，一切无为啊，你看看，一切为一句话如来言说，就有言说了，有能无为就对有为了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哈、啊，你可以用个动作或者用个怎么样表示也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讲了，那就有后续了，啊，后续的继续答。如果你不是真功夫，两句你就考倒了，你都答不出来。所以很多很多还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一两下背了很多口头禅，一两下就答不下去了。他讲一切无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如果说我在静坐，你看看你这是有为法，你在静坐，我在参禅有为法，对不对？我一切无为，一切无为，还有一个一切无为啊。所以呢？那个石头和尚说，那么你一切无为，那就在这里就在闲坐啦，闲在那里一切无为嘛，闲坐了，闲坐也是有有也是有为法啊，你知道闲坐也是有坐意的因缘呢、啊、我这一切在闲坐，诶，那石头西山和尚就那闲坐就是为也啊，你坐在这里闲坐，那这个就闲坐啊，啊啊，石头说那这个就是闲坐啊，啊，那假如是闲坐就是有为啊，啊他就问我一切为无为啊，石头说那这是闲坐啊，啊，那他回答到那闲坐就是有为啊，啊，这个答闲坐就是有为，就是药山唯远禅师他回答的啊，我再说一次啊，石头和尚看药山唯远在那里啊坐着，坐在树底下没事坐在那里，他问到你在这里做什么，他说我一切无为，药山啊这个石头西迁的和尚就说那你这样就是闲坐了啊，那药山唯远就说我说我一切无为啊，假如你我是闲坐的话那就有为了啊，那石头和尚就问他那你说你无为，那无为是为个什么呢，无为是为个什么呢，你想想看要是这个问题我没问，我说一切无为，那无为是为个什么呢，对不对，你会被问个啊答不出话来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，你说对不对啊，不是闲坐啊，那闲坐就有为，那我这个是无为，那无为为个什么呢，你看你低落言酸相对就出来了，毛病就出来了，他回答得很好啊，他说天圣也不是啊，佛都不认得、哎、我这个境界是佛都不认得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、啊、说向上一左密不通风啊，向上一左千圣不传啊，言说不可及啊，心行处灭言已道断、啊、所以你看这个回答你就知道离自二气啊，离言说妄想，离自二气啊。我这个公案呢，这样解释大家明白吧？不明白，我再详细说一次，因为他们的对答是有相当的意境在的啊。药山唯远做了事情没事啊。那石头西能和尚他师父啊，那个柱上点一下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他说我一切无为，好像哦，我一切无为，对不对？哎，石头再问，那么你一切无为，那就在这里就闲坐了。那这个学生呢、啊，药山唯远就答道：“那我说我一切无为啊。假若说我在这里闲坐，那就是有为啦，啊，所以我是讲我一切无为的。好，石头和尚再问他：那你说一切无为，那无为是为个什么？无为是无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这个无为啊， 是千圣也不是啊，哈、啊，诸佛如来都不认得我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十方佛都不认得啊！你看，他又你打不漏思维啊，你一想漏心意识，那就错了。这老师就知道啊，啊，他就不再问他了，就走了，嗯，就知道他相应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取自内心的智慧。六祖大师说，常自取自内心的智慧。当你相应的时候，人家问不倒你的，因为你是在那个境界里面嘛。但是你不是这个境界，对打了五六次过来，你就垮了，你就垮，你就打不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看那个大圣经典，你看像《大破涅槃经》里面，佛跟外道在那里变了、啊，哎呀，他们变了几次，你都不知道他讲到哪里去了。哦，这，因为他越讲越细，越讲越细，有的外道的境界很高啊，非常出天呢、啊。他的意境、他的想法都很高哦。他对打两次以后，他再讲出来，已经让你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了。那佛再回答，更让你摸不着头。他一直打，打到最后，外道说：“我皈依了。”我皈依三宝了，你还觉得莫名其妙？莫皈依三宝了，莫名其妙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他们的对答，他们是打意境的，是讲意境的，不是讲文字的。他们是谈意境的，他的意境是这样。佛陀就说：“你这个意境还有问题，所以不到这个境界，你根本答不出来了。我们不到这个境界，根本看不懂。所以说，哎，你又说打两次，他就皈依了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所以意境很重要啊，文字到了一个关口就卡住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高人了，高人来了我们也不认得，所以啊，我们总觉得自己很行。真正遇到了高人了、啊，我跟人讲抱头鼠窜，我们说别人还说，哎呀，你这个邪知邪见啊，对不对？还骂人家呢，还不一定。所以真的，自己内心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这个啊，圆智的法究竟境界，离言说妄想，离智而去，离人前所前了、啊，是千圣也不是啊啊。那底下就说，云何是本住法？为古仙圣道如金银等性，法界常住耳。若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，如弃彼成道。譬如士夫行旷野中，见向古城平坦正道，既随入城受如意乐。大会一意云何？彼作世道及城中种种乐业，答言。佛爷啊，不爷啊，佛爷啊，不是啊。那啊，什么是本住法呢？本住法就是你趁明心见性，它本来有的法味嘛，它本来的那味道，法而如是，它本来无为啊。就好像你吃到了甘蔗，那一定是甜的，它本来就甜的。你吃到了辣椒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那你一定是辣的不得了啊！啊，你吃到了盐巴，一定是咸的不得了。它的本住啊，它本来有的嘛。所以你明心见性，它本来的东西嘛，它本来正到这个境界。六祖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的，本来清净的；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啊；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啊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即恒沙妙德、啊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变化自在啊！”啊，所以啊，我们心想不能事成啊。佛菩萨是心想事成，马上兑现了。我们前面的三种欲生生，你知道，心想马上什么事情就动念，哎，一动马上就兑现。但是他那个动啊，我们只是这样想，心一想，他那个是精神的意识非常的维系啊，我们看不出来了。到了成佛的他，连那个动个心、起个心、动一个念都不必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跟不起心不动念是一件事，它只是一个体用而已。一显现，啊，换句话来说，想做什么什么就兑现，所以叫世事外法界，那是我们的自信啊，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那是我们的本地风光，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只是因为一念不觉生三细，被贪嗔痴慢，被见思二后挡住了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第一众生也是一样，这样的自在啊，但是因为他造了忤逆时候，今天堕在那个地方啊。我们人间还有一点乐，可是我们却把这个乐当成是哦这种享受啊。所以古德告诉我们，古德证入这个境界的人，他说啊，啊，可怜啊，我们只为了贪着一粒米啊，却损失了整粮仓，这样大的无量功德啊，只为了你的取舍分别而丧失掉了。所以那个开花潜能，开花潜能就静坐嘛， 放下万年嘛，你真的能够什么都放下，连放下也放下了，那所有的潜能开发出来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啊。啊，你看现在很多电影呢、啊，拍的都用佛法的道理在拍啊，像以前啊，什么骇客任务什么，那个都是以唯识的道理在拍啊。现在什么阿凡达是吧？啊，我明天晚上要去看，好不容易才排到票，听说那是跟佛教的道理有关的、啊。我是人家竟然跟我讲了，说我要去看，听说不错，他在讲佛法的道理啊。有一个学佛法的人，他看了又说，哎呀，那就是佛教的道理嘛。这一下我动心了、啊、对不对？否则外星人有什么好看？但是他会用这种现实的来描写佛教的道理。现在你看他的卖座是现在超越了那个什么铁达尼号啊，啊什么那个古代的什么世界啊，有没有恐龙那个同样那个导演呢、啊？所以将来要拿到那个卖座第一，一定用佛法道理。因为华严经的道理可以拿到卖座第一，但是拍这个不容易啊，拍这个不容易啊。啊，你看佛在那么早他就看到，那怎么自信里面的东西啊，所以那都是我们拥有的、啊、我们你只要证到这个境界通通现前，那是你本来拥有的，所以那是我们的本地风光，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所以佛真的是大慈大悲，一点私心都没有啊。他证到这个境界赶快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不是这样啊！你要恢复你的本来面目啊！本来是四世外法界啊，像维摩举居士手一摊，可以从四十二红佛刹世界那里借那个狮子座，借那个香积果的幻，都可以把他请来。那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！我们现在变成四世有爱，啊，只为了贪的几个新台币，对不对？只为了贪那点啊，这个影子啊。你拿了多少台币也不过是心里，哎呦，我有多少个零，对不对啊？我有多少房子也是心里多少的房子，那个地一震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得到什么？到时候两手一撒，你要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，万般带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啊，真的要清楚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啊，什么是本住法？你看为古先圣道啊，啊，那是我们本来的东西啊，古德啊，诸佛如来啊，就是证的这个我们真信，这个古先圣道就是自信啊。这个自信呢，它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啊，啊，法如它永远就是这个样子、啊，一点都没有减损掉啊。所以底下就说啊，啊，若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啊，啊，如来出世是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啊。所以如来在大定中八相示现成道啊，表演成佛，然后。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永护啊！有佛再来的，有几地菩萨再来的，有当水洗众，有当啊各种的扮演各种的角色。西菩提尊者是青龙头佛再来的啊，舍利佛是金龙头佛再来的，古佛再来的都是妙觉的菩萨再来的，表演了度众生了。你看呢、啊，佛度众生还要这么表演，还要这么辛苦了啊！你看还要。希望你能够成佛，真的像父母一样啊！父母希望你拿到好成绩，希望你啊出人头地啊，希望你怎样？他只希望你这样啊！所以，我一个亲戚啊，他真的很苦，他的夫人啊，都跟他做工作啊，做工作这样啊。那他自己啊本身的工作以外还去加班啊，还去加班做工，这样送他儿子读书啊，送他儿子读书，读到大学毕业，给他读硕士啊，然后呢把他送到英国去了，对不对？送到英国去了啊，那真的父母都很辛苦哦，很辛苦哦。那他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不肯读书，尽量培养他没办法，现在在公司上班。那个儿子啊结婚了啊，啊，好像在新竹或在哪里啊，常常都会去看他。礼拜天、礼拜六就带着他的孙子去看父母亲，围到父母亲旁边啊，他也很高兴。但是呢，他都谈起来的啊，我那个大儿子啊，现在在英国啊，还没有结婚呐、啊，或怎么样啊？现在父母是这样 而真正在旁边的那个孝子啊，在那个很远很远那个山啊，他要住在那个地方啊，大概几年都回不来一次啊，飞一次飞机要二三十个小时啊，你想想看啊。但是父母亲就享受这个啊，他就望子成龙，哎呀心里很安慰，我的辛苦有了代价，什么代价？他远走高飞了，什么代价？所以父母亲是给儿子最大的礼物，就是给他一张翅膀，叫他远走高飞啊，你知道啊。啊，佛陀就是这样，他赐给我们就是你跟他一样大，你对不对啊？你看那个四天王天，不是我们那个异界的第六层天，那个魔王天啊，他有十善心的上品十善啊，但是呢你不要超过他，他很高兴。你到了啊这个化乐天第五天，可以你就到那里就好了。你到了这个他化自在天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到四禅上去，到禅天、四空天，乃至于正阿罗汉，他嫉妒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这怎么可以？你看，第六层天呢，他们还是有上品十善呢，还有这样的心。所以我们人间呐、我跟你讲，好事多磨啊！你做好事，更多人障碍，嫉妒障碍是一大堆哦。我在这里这么久了，二三十年了，我体会好多、只是不说而已啊，好多好多啊。但是我都不会怪人，为什么？我一想到了第六层的天王都这个样子了，何况是人嘛？人差太远了，差那个第六层天差太远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想要超越四层禅天、异界天，你一定要有四无量心啊，慈悲喜舍啊，要记得啊。所以我们有嫉妒障碍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否则你已经不是人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是人，有一点，但是你要尽量改，把四无量心发出来，才能够超越四禅呐、才能够到达禅定天呐、你知道，这是我们人间呐、我们人是这样啊，这个我们再说回来哈、说如经营等性法界常住啊，所以若如来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所以佛啊，你看这么多的十方如来来演一场度化众生的戏，希望大家都一样成佛，希望大家都一样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啊。但是这个境界是什么？是大自在大解脱，是法而如是，永远都是这样。这个宇宙，浩瀚的宇宙，它本来就是这样。浩瀚的宇宙本来没有性相二分，本来没有有情无情，这是因为无量劫以前一念不觉心动，这样一个无名风暴，而有了十法界的产生。虽然有这十法界的产生，但是它是恒守自性，它永远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就好像我说的，你到我常举例说明，你到冰宫去看，所有冰宫的景象，里面的人物风景等等，都是水性，都是湿性。所以我们现在所变现的有情的众生，跟有情众生的依报世界，它永远都是自在无碍，都是色不异空，空不色，色即是空，即是色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永远都是常乐我净，永远都是自在无碍的境界啊，都是世事无碍啊，永远都是这样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讲四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。我们的世间相啊，六道世间相，包括四圣法界的出世间相，它永远恒守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只要你放下外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你只要你把你内心的这些烦恼，把这些的障碍通通放下来了，你就入这个境界了。你放下外就入这个境界，你就得大自在，就在这一点而已啊。所以我们不了解空性，怎么修止观呢？一动心马上就攀缘，马上心就无常就跑出来了，顺你的快乐，不顺你的嗔恨嫉妒，你那个常性永远显不出来，你怎么能够承担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所以一定要等到空性止观呢，当你碰到境界马上止，万法皆空，无生止住，还能够再起作用来观你平常的心呢、观心无常是这样观的，观它永远都是平静。到了因缘际会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了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看到像镜子，圣人用心啊，如镜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是你观照你的心到了平静一如的时候，那就入了。只要一点你就开悟了，一点就入境界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说了半天 还是遇到尽责的起烦恼，懂得再多，我们还是一个黑气筒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佛说啊，如来出世若不出世，法界常住，永远都是常住啊。所以如气比成道啊，啊，譬如四夫行旷野中，见相古城平坦正道，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啊。啊，佛举个比喻啊，就好像啊，有一个要找保守的地方，气比成道啊，那个乡下的人啊，去找保守，听说什么地方有保守啊，那个地方有八功德水，有些什么东西都是很自在的，都是让你享乐哇，有意思，有什么有歌剧，有什么都免费招待，一切免费，到那里面有大，你到那里面很舒服哈，太快乐了。哦，他去找找找找，找到了，一进去了，譬如四夫行旷野啊，他找进去走走走，找到了，见相古道平坦正道啊。既随入城受如意路，看到了，哦，原来那个城道就在那里，也看到了，他走快点就走进去了，看到了啊，所以我们要先见到啊，所以你要物理先看到你才能够进去，进去的时候不需要看到啊，啊，但是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会先看到，就好像你要入总统府，你走到景福门你就看到总统府的样子了，再走你就入到它里面了，入到里面就不需要看到了，为什么？你在里面享乐了啊，所以他就问了啊，但是疑云何？比作是到几城中种种乐焉呢？是这个人要去找的人创造出来的，或是他自己就发现他而已啊？大会长说：“佛爷呀、啊，不是他创造，他本来就常住了。那个快乐的保守本来就拱骨拱筋都藏在那里呀、啊，只是他去发现那里而已啊。”诸位呀、啊，这个拱骨拱筋的常乐我净大自在世事无碍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它永远常住啊，不必学啊，神通变化三明六通，神通变化世事无碍，没有障碍的法界，它拱骨拱筋永远都存在的、啊、佛陀先发现的、啊、佛陀只是发现了、啊、像那路况走走走发现到，哎呀，这里有个宝啊，赶快回去告诉族人，快来啊，哇，我们住的地方不理想啊，到那里去才好啊，快啊快啊，你看，要是有人发现，哦，北上洪灾，哦，我自己去乐就好，那么多人来叫客修诶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佛不是啊，赶快来啊，你们赶快来、啊。所以啊，佛是发现宇宙的真理啊，发现宇宙的事实真相。我们的真心具足这么的美妙，但是你一念不觉心动，变成了六凡法界的苦恼不堪、生死轮回，乃至到了三恶道这么苦恼，从这么快乐的地方掉到这么苦恼的地方。谁给你的？自己招惹的、啊、所以没有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晓得啊？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啊？我们在法界里面啊，就是从恶道，恶道不会再堕到恶道了，所以畜生不会再堕到地狱了啊，地狱到鬼道到畜生，畜生到人道，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兴起，一定是自私自利嘛，所以又下去了，有佛法的兴起才能够懂得警觉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容易，我相信包括我在内也是从恶道爬出来的，所以恶的习气，所以人难免有恶的习气嘛，长期处在恶道里面怎么不自私自利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长期都在三恶道里面，好不容易爬爬爬爬到今天得到人生了，我也是啊，我现在啊，所以佛陀都讲了，我过去在恶道的时候多苦啊，五百大劫、啊、他自己都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一样啊，我不止五百大劫啊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无量无量无量无边劫啊，现在好不容易爬到人间，好不容易听闻佛法，我怎么不拼呢、啊？世间什么东西我带得走，什么一粒沙都带不走啊，我怎么不拼呢、啊？再掉下去啊，不晓得等哪年呢、啊？再掉去再回到人间，没有佛法住宿就完蛋了，天哪，这外道法出不了三界 啊，所以要用功啊。所以我就告诉大慧菩萨，现在佛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自信这么完美，这么美好，已经了解了，为什么不去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啊？所以我就问大慧菩萨说：“这么快乐的地方是佛造的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啊，佛是发现他，发现我们宇宙万法，我们自信的常乐我净，大自在、大解脱、大圆满，然后知道我们宇宙的游戏规则啊。所以佛本身一念就堕因果啊，一念就堕因果啊，啊。”一念这宇宙中的游戏规则，司法界的一心游戏规则，这是定力啊，谁都不能改啊，啊，谁都不能改啊，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。佛陀发现这个，所以呢告诉我们啊，这司法界你自己挑，你到哪里去，你自己挑。你如果显四圣法界有障碍，不要紧，佛菩萨当你的正上缘，帮助你，帮助你消业障，帮助你速速成就。啊，一直要帮助你，但是你偏偏我不要，我偏偏要去地，我偏偏要地。佛菩萨，哎呀，你不要去啊，你不要去，你偏偏要去，去了没办法，他只好在旁边等。等你什么时候差不多了，再把你拉一把上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要下去的，都是自己找自己麻烦了 所以这个大会菩萨说：“佛也，这不是佛造，佛是发现这个事实真相而已。”佛告大会：“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，也复如是了。是故说言，我从某业得罪正觉，乃至某业入波涅盘，以其中间不说一字，也不以说当说啊。”所以你看呢，佛说这么多的法，就是找回你的本地风光，找回你的本地风光，不能依止任何一字啊，一直眼睛就挂了一个有色眼镜了啊，不能任何依靠啊。但是我们现在靠这个文字，左右用空依靠空来对峙，走了空了，再用啊这个假来去掉它，走了假了，用中来。对治他，做了中了，用真空妙有中道妙观来对治，最后你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啊，心里无所依止，无助也无助了，那就入了这个本住法了啊，原智德法及本住法就现前了，常乐我净就现前了。所以虽然有言说，但是目的是叫你证入离言说，离六欲四十二种妄想的明心见性境界呀 所以有个公案，临济禅师啊到达摩祖师的塔旁啊，那个固守塔的那个塔主啊，就问临济禅师说：“你是先礼佛，或者先礼祖师啊？”临济禅师说：“我二者皆不礼。”嘿，啊，那这个塔主啊，就问了：“佛陀跟祖师跟你有什么冤仇啊？你为什么都不礼啊？”那临济禅师就反问他：“那佛陀啊，跟祖师给了你什么呢？”对不对？给了你什么？一个字都没有给你啊，对不对？那个禅师一听，答不出来，他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有给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修行，要用功；告诉我们，给我们药，给我们药，我们要吃。我们要说，吃到最后，你好了才不需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但不是说没有。我们现在需要它，因为我们有病，我们内心都是黑气筒，我们要用这个摸布把黑气筒擦干净，到了完全干净的时候还不能执着那个摸布啊，这才是最后的成就，才没有一个字给众生，我们现在还是需要。所以佛说法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是因病给药，我们众生成就的时候是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是增长我们自信的智慧，消归自信了。所以最后的偈颂，二十四尊亦从先持意而说偈言：我某业成道，至某业涅槃，以此二中间，我多无所说啊！那在这个长文我都解释过了啊，这不再详说了，因为时间也超过了。为什么呢？原自得法智啊，这个自得法是不能加也不能减，是法性自然，法而如是，只能够。率性之谓道，顺着这个不增不减的本来心，这是无上大道，故我作如是说啊。彼佛即我悉无有差别啊，这个彼佛即我啊，就无量无边诸佛跟我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，你念佛到那里，佛要叫你把阿弥陀佛放下来，叫你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极乐世界 啊那是一真庄严，那是自在无碍啊，要叫你找回这个。所以彼佛即佛，无量无边佛跟佛都是同样的道理啊，佛佛道同，悉无有差别啊，没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法，你不用功啊，对不对啊，真的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清楚的地方我们不用功啊，这里用功，你到禅王世界去品味增长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未来，现在就要努力啊，未来也才有希望啊啊我在这里，在这个彼佛即我悉无有差别啊，这原智多法啊，所以自摩耶涅槃，一此二中间都无所说，我最后 做个公案，做个这一章的结束啊。有个出家人问南院禅师，他问说：“主义教义是同或者是别？主师义跟教的意思是同是别？是同是别？”啊，哎呀，你们不讲都对了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讲了就错了啊？为什么有主义？你讲同也是有主义有师义啊？你讲不同，那根本就不行。为什么啊？你要通宗通教，但是通宗通教是会起你戒念心，哪里有什么义啊？所以为什么要问自己义啊？你问什么祖师义啊？不问自己义，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祖师义啊，自己清净心的作用就是祖师义啊。所以这个出家人他就问：主义跟师义啊，主义啊，跟这个教义祖师义啊，祖师西来义跟教义，这三藏十二部经的教义是同是别啊？那南念禅师，你看他怎么回答？他叫你啊，不要谈这个。所以他问东，他就答西了。他说：“黄善师，李菩萨，对不对？”你们，你问主义跟教义有什么不同？突然人家跟你讲，黄善师、李菩萨，一个是做官的，一个是武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答这个，好像是莫名其妙的答法，他就是莫名其妙啊，啊，就叫你。佛不说一字啊，哪有什么主义教义啊？佛最后就是叫你自证境界嘛。那么啊，他要问啊，这个出家人问南院的这个出家人，又说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不懂，我完全不懂。你说什么啊？是不是你再给我开示一句啊？啊，到底是同是不同啊？”南院禅师又说：“牛头南呢是北头，麻头北，你看。”牛头在哪儿？北头，马头在北，他还是一样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。所以这个圆成熟的人，他不往外圆，他直接圆自心，就是祖师义啊。所以佛说最后的妙理，无非叫你放下万年，证得自心就是祖师义啊，不在外面再加一个东西进去，也不再捡一点东西出来，不增不减，自金刚。生气生来本三昧，所以增加一点进去，增加有，那就是增益棒棒金；如果减少了，就是减损棒。所以不增不减，那就是恢复你的本来心。这个本来心是具足无上菩提呀！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名不说义第五章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下个星期我们来介绍第六章，名离有无相。